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的第六章，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六节。耶和华的约柜在非利士人之地七个月，非利士人将祭司和占卜的聚来，问他们说，我们向耶和华的约柜应当怎样行，请指示我们用合法将约柜送回原处。他们说，若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去，不可空空的送去，必要给他献赔罪的礼物，然后你们可得痊愈，并知道他的手为何不理你们。非利士人说，应当用什么献为赔罪的礼物呢？他们回答说，当照非利士首领的数目，用五个金痔疮，五个金老鼠，因为在你们众人身上和你们的众首领身上都是一样的灾，所以你们当制造你们的痔疮像和毁坏你们田地的老鼠的像，并要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或者他向你们和你们的神并你们的田地把手放倾斜。你们为何硬着心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呢？神在埃及人中间行奇事，埃及人岂不释放以色列人，他们就去了吗？我们来看这六节。第一节说，然后事情是这样，耶和华的约柜在非利士人之地一共有七个月啊。所以说呢，表面上看是仇敌掳掠了上帝的约柜啊，但实际上是什么？最后反被上帝所掳掠啊。最后非利士人呢，你看到这一章的这一段的时候，非利士人最后不得不向以色列的神谦卑啊，就像埃及法老一样，然后还要献上赔罪的这个礼物和祭物啊。所以说呢，神的约柜在外邦七个月，这也预表什么呢？上帝的圣徒或者是主的教会在外邦啊这个时间。其实说掳掠人呢被掳掠，用刀杀人呢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如此。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所以说我们就能够想到哈，耶稣在马太福音的时候，他讲到末世的时候，他这么说过，他说，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来到啊。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这不就是跟那时候一样啊，现在也是一样啊。然后说，那时呢，人要把你们现在在那个患难里要杀害你们，你们为我的名被万民所恨恶。后来讲到教内的一些恶事哈，然后最后说什么，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其实在圣经在每一个时代都跟耶稣讲的是一样的，耶稣讲的这些关于末世的事情呢，其实从古时候到耶稣那时候到今天，直到世界末日都是一样的啊。讲到一点就是说，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去敬畏上帝啊，都不要去犯罪，因为忍耐到底的怎么样必然得救，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说非利士人将祭司和占卜的招来，说我们向耶和华的约柜应该怎样行呢，让我们知道啊，要通过什么把他送回属于他的地方。注意哈，他们说啊，就那些祭司，异教的祭司和术士说，若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去，不可空空的送回去啊，一定要向他献赎愆祭，那时你们就必被医治，并且你们必知道他的手为何不转离你们啊。所以说呢，要送约柜到他原来的地方，而且是不可空手啊，不可空手，一定要赔罪。这个就跟律法当中以色列人到神的殿是一样的，都是什么呀，献赎罪赎愆祭，然后不可空空的去见我，上帝说不可空空的去来到圣殿。所以说呢，送回去也好啊，而且要有赔偿，要有献祭。所以说上帝的手呢向仇敌显出全能的时候，仇敌就会被迫释放他们，然后要做出赔偿啊。你看到这里呢，这一章实际上也把这些非利士人和谁做了个对比，和埃及法老做了个对比。你知道非利士人在这里的非利士人和埃及法老他有一个不同，就是法老到最后也没有去真正的认罪和献赎罪的礼物，但是非利士人他确实是按照这个上帝指示的律法把这个赎罪祭给赎愆祭给献上啊。所以说非利士人的五个首领和那些剩下的非利士人在神面前还活着了啊。这里呢就跟出埃及的时候一样，本来法老不让以色列人去旷野敬拜神，就像在这里非利士人扣下约柜，就是不让约柜回到该回的地方，然后怎么样，最后不得不放手，最后埃及人把钱也赔上了，你看非利士人怎么样，把钱也赔上了是吧，最后要金器银器。所以我就说在这里他实际上这个约柜它并不是一个器具，它实际上在讲就真正的教会，真正的有神同在的那样的啊圣民啊。你看出埃及记十二章的时候，最后埃及人啊 最后就是从一开始不放，最后逼着以色列人要离开，然后怎么样，把金器银器要多少都给他啊。然后呢，我们之前讲过，在更早的时候哈，在亚伯拉罕的时期啊，埃及法老怎么样，拿走了亚伯拉罕的妻子，最后也是遭灾。你看，最后有老多的补偿、赔偿的东西都带走了，是吧？然后到亚伯拉罕到这个基拉尔尔王亚比米勒的时候，也是他把他的妻子走了。最后上帝怎么样，责备他，他把撒拉还给亚伯拉罕，然后又是赔东西，又是赔钱，这不都是吗？再有到以撒的时候，你也知道，在以撒的时候直接就是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说，你会发现，无论是以色列人遭灾，还是基督徒遭灾，还是外邦人因为得罪上帝遭灾，其实他要想活下去，他得求神赦免这个罪。而是让神赦免这个罪是怎么样呢？他都是按照律法，和以色列人一样，就是不可空手朝见神。你无论是得罪了上帝的约柜，你还是伤害了上帝的教会啊，不管这个人以后他是不是信，是不是得救，这些非利士人最后还是拜他的偶像，因为说嘛，是吧，在你们的神，但是他都要做出补偿啊。所以说任何人他因为得罪上帝的约柜，得罪上帝的教会，或者说伤害了上帝的子民啊，我说的真正属于上帝的，他要想能够哪怕他在今世要活下去，他都要做这件事情，献祭补偿。所以说在这个事情上，外邦人和以色列人都是同归一例啊，这是非利士人的这些祭司，肯定异教的祭司，他的术士就是教鬼的，但是他们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但是上帝，你会发现上帝也有怜悯，上帝竟然降杯下来，把属于以色列人真理也赐给他们，也就是说关于献祭赎罪，就是关于耶稣上十字架这个真理，这是对所有人都有效的真理，它不仅局限于以色列人，不仅局限于就基督徒，你外邦人得罪了上帝，你伤害了教会，你不照着这个去做，你也不会得到上帝的赦免，上帝的手会继续在这人身上。所以说你会发现，神的手对于那些干犯他的人是很重的，但是呢，上帝也有恩赐。你看到在腓立世纪七个月，那些人因为遭了灾，就向天上去神去呼求，所以神呢也把这样的真理赐给他们，告诉他们你怎么能够得赦免，你怎么能够活下去啊！甚至上帝把这个赦罪的真理，我们今天来说十字架真理，启示给谁啊？启示给这些腓立世的这些异教的祭司，是吧？你看在新约的时候，当耶稣降生的时候，最早来见耶稣的是谁啊？不是以色列人，是三个东方的博士，博士就是术士教鬼的。所以说这一幕在两千年以后也有的啊。所以说你会发现，无论从古到今，无论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期，还是出埃及的时期，其实福音都借着上帝的管教临到外邦人。亚伯拉罕、以撒都在非利士人的地方，或者说以色列人在埃及都为主做过见证，摩西也在埃及做过见证啊。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当中的很多的子民是从非利士人那带出来的，你明白吗？有很多的人是从埃及带出来的，是吧？亚伯拉罕到那里，撒拉被带走了，最后还回来有很多的仆婢，是吧？那个亚伯拉罕到非利士也得了很多，最后以撒在非利士也有很多人，最后这些人都带出来了。然后你到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你会发现往后看，大卫从非利士那个地方也带出了什么基利提人、比利提人，这些人最后就成了在王宫里边的侍卫，是吧？都是这样。所以说上帝的福音是向整个世界敞开的，整个世界的人，他外邦人他不认识上帝，但他得罪上帝的时候，上帝也会降灾给他啊。他逼迫教会的时候，他得罪约柜的时候，但是呢神也给他机会，当他觉得自己受不了的时候，他会求告的时候，实际上上帝也把真理启示给他，而且也没有借着以色列人启示给他，就是借着他国度当中的这些异教的祭司和术士。所以说当非利士人后来按照这个命令献上礼物的时候，献上赎罪祭的时候，神把他医治的时候，他就明白为什么神的手在这七个月当中不离开他们，因为他们得罪了上帝。所以说啊，神不仅是以色列的人神，也是外邦人的神，耶稣是我们基督徒的主，他也是全人类的主，他掌握着所有人的生命气息。无论是以色列人，无论是基督徒得罪这位主，还是外邦人得罪他，你都要求赦免啊！ 你看这大滚的，就是这些非利士人，哪怕他这一次好了，他最后不信，他想活下去，他也得指望这位上帝啊。然后非利士人说，我们当献什么礼物给他做，当献什么给他做赎愆祭呢？这没有礼物，原文那词是赎愆祭，就是律法里面的赎愆。赎愆就是什么？赎罪恶的。说照着非利士人首领的数目，用五个金痔疮和五个金老鼠啊，因为在你们所有人身上都是一样，在都长肿瘤长痔疮啊，造这个金痔疮的像和造这个毁坏田地的老鼠的像，而且最后一点就是要归荣耀给哪位神啊？给以色列人的神，要请求他把手从你们和你们的神身上和你们的田地身上放倾斜啊。所以说你在这里哈，这里就非常形象，把所遭的灾啊，那个肿瘤做成金子，把那个老鼠也做成金子，这个是干什么呢？这个金子就代表不朽坏的见证，就证明这个事情啊做出来之后，所有人看到这个痔疮金的，看到这个金老鼠，就知道上帝的手怎么去惩罚这些干犯约柜的外邦人，这就是做个见证啊。说你们为什么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硬着心呢？啊，他岂不是严严的对待这个埃及人和法老吗？然后最后他们就被迫把以色列人放了。哎，你注意这里呢，啊，把神的约柜送到属于他的地方，和在出埃及的时候释放上帝的子民到旷野侍奉神，是不是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在这里，约柜等同于什么？以色列人，等同于那些上帝。摩西说嘛，释放我的民到旷野释放，到旷野去敬拜我。这里说什么？释放约柜到属于他的地方。所以说，非利士人掳掠神的约柜，把约柜放到这个偶像的庙里。这跟奴役神的子民，不让神的子民去侍奉神，它是一样的罪恶。所以说主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住在圣洁的民中间，就如同什么？主降临在约柜当中，在约柜当中有两个圣洁的基路伯，上帝在那里有他的宝座。所以说在今天来说呢，你逼迫主的教会，你虐待属于上帝的子民，你就是动了诗篇说动了上帝的这个同人啊，他一定会把这个灾祸加在仇敌身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就印证了，其实我们这段时间讲约柜这个看见是正确的。因为上帝让我们看到这个约柜它不是简简单的一个木头，它也不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什么保平安之类的物品。它实际上在预表真正的教会，预表神的国，就预表上帝同在的这间教会当中，它是这样一个意思。它不是一个物品，它也不是一个什么虚幻的东西。它就是说神一群敬拜上帝的人，然后上帝在他中间，就这个意思。无论两三个人奉主的名同心合意的聚会，你在哪里神都会保守，就像神在外邦也保守了约柜，约柜没有问题。约柜你表面上看就一个木头，但是任何的强大的仇敌也没有办法拿这个约柜怎么样，这就是这样。所以说只要我们敬畏上帝，我们无论在任何时候在任何的时代，我们周围无论是多么强大的敌人，都不会影响上帝向我们施行他的能力和恩典啊。我们来看这个第六节到第九节啊。现在你们当造一辆新车，将两只未曾负恶有辱的母牛套在车上，使牛犊回家去，离开母牛，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在车上，把所献的赎罪祭的金物装在匣子里，放在柜旁，将柜送去。你们要看看，车若执行以色列的境界到博士麦去，这大灾就是耶和华降在我们身上的，若不然便可知道不是他的手击打我们，是我们偶然遇见的。我们来看这里哈。第一节说呢，你注意哈，要造一辆新车。新车有没有用过？没有用过，是吧？没有负恶的乳牛，这就是我们之前讲过哈，这个没有负恶，这是代表洁净的意思啊。新车洁净，没有负恶，然后套在车上，让这个牧羊小牛的母牛呢和这个小牛分开。我们知道这个母牛和小牛是有感情的啊，让它强行分开。新车啊，没有负恶的母牛啊，这就是按律法的标准献洁净的祭物。两只母牛预表什么？耶稣基督，洁净的耶稣，没有罪的人子啊。说你们当取耶和华的约柜，把它放在车上。至于赔罪啊，偿还他的金器，你们要装在盒子里，放在他旁边，把他送走，让他去啊。说呢，接下来你看神是不是做工了？如果这个牛啊，他到博士，他去博士麦， 然后就是说我们遭的灾，那就是以色列神降的，如果不是，那就是碰巧了啊，这就求一个凭据嘛。所以非利士人呢，上帝让非利士人呀去看啊，神行不行这个神迹，就是哺乳期的母牛呢离开他所爱的小牛，然后到博士麦，这成为一个记号，证明你遭的灾是不是出于以色列的神啊。这里神不但给他们真理，还给他们一个印记，这不是过去的时候只有以色列人才有的恩典吗？对不对？然后10到12节，非利士人就这样行，将两只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将牛犊关在家里，把耶和华的约柜装和装金老鼠并金痔疮的像的匣子都放在车上，牛直行大道往博士麦去，一面走一面叫，不偏左右。非利士人的首领跟在后边，直到博士麦的境界。我们来看，说然后就这么做了啊，照着律法的标准献洁净的祭物，然后故意把母牛和小牛隔开，放上这些见证物和礼物，然后这个牛啊就去博士麦了，然后一边在那吼叫，然后甚至还不偏左右，首领就跟在后边直到博士麦。博士麦就是太阳神殿的意思啊。好，我们来看啊，在这里呢蕴含着关于耶稣上十字架的这样的指示，就是说第一呢，两只洁净的母牛实际上预表了什么？抬约柜，得约柜是用什么什么什么去运的？用利未人祭司去抬的，你知道吧？就是说两只洁净的母牛实际上可以看成是一前一后抬约柜的祭司啊，在这里这个母牛呢，它履行了祭司的责任，然后两只母牛最后也成了祭物，被杀了之后然后献上，也就是说既是祭司又是祭物，耶稣是上帝的祭司啊，耶稣呢把自己作为祭物献在十字架上，在神面前为罪人赎罪，耶稣既是祭司也是祭物。这里这一幕就像我们主耶稣他背着自己的十字架，一步一步的痛苦的走向哥哥他，走向他的死亡。这个母牛为什么哭？一个方面是他所爱的离开了，另一方面他知道自己要死了啊。而且两只母牛呢因为离开小牛而痛苦的呼喊，这显出了耶稣他走向十字架，走在哥哥他走向十字架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被上帝的弃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是吧？你也可以感到天父的心情，天父上帝在耶稣定十字架那一刻，天父上帝掩盖不看他的儿子。所以说神为了拯救人，他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就像母牛他去献祭，他履行他的责任，他把自己的所爱的这个牛犊舍弃了，然后走向什么？走向献祭，是吧？走向死亡的道路。所以说在这里他就是关于耶稣的预表啊。我们看13节到15节，博士麦人在平原收麦子，举目看见约柜就欢喜了，车到了博士麦人约书亚的田间就站住了，在那里有一块大磐石，他们把车劈了，把两只母牛献给耶和华为燔祭。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物的匣子拿下来放在大磐石上，当日博士麦人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耶和华。我们看这三节啊，说博士麦人正在平原收麦子啊，他们抬起他们的眼看着约柜，他们很喜欢看约柜，注意哈，后边他们因为这个老是喜欢看约柜最后被杀死了啊。说车到了博士麦人约书亚的田间，在那里有一个大磐石，注意约书亚和磐石啊。后边说这磐石是存放耶和华约柜的，至今还在博士麦人约书亚的田间，也要说献祭的场所都跟约书亚有关系，约书亚就是耶稣的名字，希伯来文叫约书亚，希腊文叫耶稣，磐石就是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经常说嘛，耶稣是磐石，是吧？在这个磐石上，这就跟耶稣跟十字架有关系。然后他们把车的木柴木头劈了，将母牛给耶和华献为燔祭，然后利未人下来啊，就把这些耶和华的约柜还有盒子还有装的那些啊做见证的，像金痔疮啊还有金老鼠啊，都放在磐石上。说当日不是麦人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耶和华啊，通过这个磐石，通过耶稣啊献祭。 然后看16-18节，非利士人的五个首领看见，当日就回以格伦去了。非利士人献给耶和华做赔罪的金制双像就是这些，一个为亚什突，一个为加萨，一个为亚什基伦，一个为加特，一个为以格伦。金老鼠的数目是照非利士五个首领的诚意，就是坚固的诚意和乡村以及大磐石。这磐石是放耶和华约柜的，今日还在伯什麦人约书亚的田间。我们来看这些哈，说非利士人看见之后，当日就回以格伦去了。啊，他们看懂了，他们终于知道神的手为什么不离开他了啊！他们回去会不会好？一定会好了。啊，就是金痔疮，非利士人献给耶和华做赔罪的，一个为亚什突，一个为加萨，一个为亚什基伦，一个为加特，一个为以格伦，肯定约柜在这地方都待过了。金老鼠是照着非利士人和所有城镇的五个首领，从坚固的诚意直到开放的乡村，直到大比尔，你看啊，五个城，约柜是非利士全境遭灾啊，回去啊。说这个约柜呢，说这个啊，这些金老鼠啊，金痔疮至今还在什么？那个磐石还在这个伯什麦人约书亚的田间，你看都是跟约书亚有关，都是跟耶稣有关啊。所以说非利士的全境呢，因为干犯神的约柜遭了大灾，非利士人就明白了这个灾不是偶然的啊，这个灾是以色列上帝的手临到他们，他们知道自己的罪恶是什么了啊，看到没有？所以说耶稣为以色列人的罪死了，也为外邦人的罪死了，对吧？约翰一书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赎挽回祭，不单为我们的罪，也为什么普天下人的罪。所有呼求上帝的，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基督徒还是外邦人，只要你为自己的罪真心呼求，献上赎罪祭，神都赦免啊，神都赦免。非利士人的五个首领就是这事的见证人，他们见证了从一开始他怎么去刚硬干犯约柜，怎么到最后遭灾，然后又见证了按照上帝的指示呼求上帝献了赎罪祭，最后得到了赦免和医治。所以说以色列的神向人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悔改谦卑的心，以及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就是赔偿嘛，献礼物嘛。凡真心悔改信靠耶稣基督的，他一定得赦免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在撒玛记这几章有一件事情，就是非利士人能够打败以色列人的军队，能够杀死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甚至能把约柜掳到他们的庙里，可是他们却对约柜对上帝的手无可奈何，最后他被迫把约柜送回属于他的地方，还得赔上礼物，最后还得归荣耀给以色列人的神。这就是这件事情，就是说仇敌可以逼迫教会啊，可以逼迫圣徒，但是怎么样呢？他最后还得为自己的罪恶付出代价，然后做出赔偿。所以说非利士人啊，甚至能够得胜那些扛着约柜来作战的以色列人，但却不能对约柜本身做什么事情，他没法在约柜身上得到神的荣，得到荣耀。他像法老一样的尝试去制服约柜，最后无功而返啊，所以说你看到以利两个儿子抬着约柜来，以色列人败了，最后约柜在外邦没有刀剑反而胜了。神不跟那些污秽的包容罪恶的群体同在，即使这些人打着神的旗号啊，想着约柜扛过来了，我打着上帝的名，上帝就会帮助我，这是不可能的，上帝会把这样的人交在仇敌手中。但是属于神的圣洁的忠心的，无论在任何时代，神都保守啊，神都保守。所以说呢，把约柜送回属于他自己的地方，等于释放神的民去旷野侍奉神啊，这个事情是其实是一回事啊，是一回事。好，接下来啊，我上接下来看这个最后一部分啊，从十六节开始。耶和华因伯什麦人擅关他的约柜，就杀了他，就击杀他们70人，那时有50000人在那里啊，原文是70人加50000， 然后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就哀哭了。博士麦人说，谁能在这圣耶和华圣洁的神面前示例呢？这约柜可以从门这里送到哪里去呢？于是打发人去见基列耶林的居民，说非是人将耶和华的约柜送回来了，你们下来将约柜接到你们那里去吧。基列耶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里，分派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注意哈，上帝饶过了非利士人。博士麦人虽然献祭了，但是没有得到上帝的喜悦，说他击杀了博士麦众人，因为他们观看耶和华的约柜，就是光在那看啊。他击杀了他的民众70个人，就是首领哈，加50000人，就是一下子死了这么多。说民众因为耶和华击杀民众啊，就大大哀哭啊。所以说啊，你要注意一个问题，你知道观看是什么意思？不能看吗？你看诗篇哈，是这么说的：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斯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就是光看不信，就是光看啊。就像在耶稣那个时代，那法利赛人说：“哎，再求个神迹吧。”他光看神迹，但他也不悔改，他也不真正的摆上，就这个意思。我们知道这些年这些事情，就是光想着得好处，光想着啊借着神去发财，然后却不敬畏上帝啊，也不真心的奉献，真心的摆上，也不真心的认罪。所以说这些人呢，不可进入主的安息啊。看到没有？非是人被饶恕了，在博士们的以色列人被上帝灭绝了。所以说因为这个约柜的事情，神的手在这些博士麦的以色列人身上比在非利士人手身上还要重，你要知道还要重哈，还要重。因为非利士人是外邦人，但是博士麦人你已经信了很久了。博士麦人就说，谁能在这圣洁的耶和华的神面前示例呢？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哪里去呢？所以说问题在这里，这里的博士麦人啊是不洁净的，他里边不干净，他里边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有一些私欲是吧，有一些就是说不知道是贪心啊是什么东西在里边，反正都不好，对上帝不敬畏。所以说上帝一下子就让他死了70加50000人，这个人数是非常多的，这个人数是很多的啊。非神都说不可以留在我们这里啊，你看到没有？所以说约柜只能住在圣洁的人中间，主只住在那些圣洁的真正的去相信他的人，真正敬畏他的人当中。若人不洁，黑心，怀着恶心，还想着啊观看神的约柜，想通过教会啊混到教会中间，然后满足自己的私欲，并不就是说这些那些假的嘛，装的嘛，他就一定会灭亡，他比外邦人遭的灾还要重。其实人里边对上帝的敬畏，你对上帝的真正摆上，跟那些假的是不同的啊，真的上帝悦纳，假的不悦纳，假的还不如不信的呢啊。于是差遣使者到基列耶林那里，说非是人将耶和华的约柜送过来，你们下来把他接到你们那里去吧。基列耶人就是来了，把耶和华的约柜接下去，带到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啊，他就把自己的儿子以利亚撒分别为圣，看守神的约柜。这里上帝指示了，到哪里啊？往上，到基列耶林，放到亚比拿达家中，因为他的儿子是分别为圣的，是吧？看守约柜的必须分别为圣。因为看守约柜不是看守一块木头，而是在上帝那里啊。从约柜停留在基列耶林那天起，过了很多日子，大概一共是20年，以色列人全家都哀哭归向耶和华。所以说约柜呢在基列耶林待的时间非常久啊。到基列耶林有没有死人呢？没有死人，而且引发了一场悔改属灵的复兴。以利家被废了之后，以利的两个儿子被除掉之后，上帝就把约柜从示罗挪到其他地方去了，是吧？在这里挪到了基列耶林，而且在这个地方以色列人开始悔改，开始洁净，开始归向上帝，开始抛弃偶像。 所以说约柜只能送到洁净的人当中，在那里不会有灾殃，不会有死亡，不会有咒诅。但是如果圣民当中有人不洁净，有污秽，那神的能力就会惩罚啊。所以说你看在这里约柜送到这个亚比拿达家中，由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看守，没有问题。你往后看看撒母耳记的时候啊，上帝因为那个乌撒扶约柜把他杀了，往上去他就不敢去接近约柜，最后约柜送到哪里？送到加特人俄别以东那里，然后上帝就赐福俄别以东。所以说这个约柜今天来说啊，你的祷告啊、侍奉啊、传道啊，他不是什么的人都能做的。你只有说他洁净、真心摆上的、属于上帝的这种人才可以去侍奉。因为你挨着这个约柜，你不是挨着一块木头，你今天传道聚会的时候，你是什么？你是至高的上帝在这里啊。所以说这就是这个地方。而另外一个注意哈，基列耶林是什么地方？就是基遍人住的地方。基列耶林啊，就是基遍人住的地方。基遍人是迦南人，但是给以色列立约，最后呢在圣所做什么？挑水劈柴的仆人，直到今日。好了，直到今日，这就是这个人。所以说你知道那些地方的人他是真心的，因为不单有就是说亚比拿达这一家人，而且我们知道基遍人实际上说是外邦人，但是最后是真正悔改、真正摆上的。所以说呢约柜在那里就没有问题啊，在那里就没有问题。所以说呢再到这里呢，还是回到我们这一章上讲的这个约柜的问题。约柜呢两个圣天使，上帝的宝座预表什么？就耶稣说的，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聚集，奉我的聚集，我就住在他们中间。约柜本质上不是一个木头，也不是个吉祥物，也不是用来保平安的。约柜是什么？上帝和他的圣名啊，就这个意思。就约柜就是上帝和他的圣名。